来，我们其他朋友有没有想要讲话的、分享的？都没有吗？马西要不要说说话？对对对，来。
大概在1999年了哈，那时候检查就是有那个肿瘤指数偏高，然后就去做那个大肠镜了哈，它里面就是拿了几个那个息肉这样。那后来连续2年啊，也都去做大肠镜这样子啊哈，也都拿了那个每次都会拿了2个息肉这样。啊，昨天。就听说那个龙总的有一个那个大肠直肠的外科医师啊哈，他蛮厉害的，所以我隔了两年了嘛，所以昨天就去挂他的诊这样子啊，就一去他看我的那个病历啊哈，之后他就说哎退挂，说啊为什么？他说你这个息肉啊哈已经检查2、3次了哈，那就代表。没有问题啊，没有你没来干什么？退货，说啊，啊，他说，但是我说，哎，啊，那个肿瘤指数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说那个仅供参考，没什么事的，
不行，公开考。
对啊，所以我就这样子啊，哈，不晓得如何的这样子就退过来了哈，然后想说，哎，我真的不是那个菜啊，到底那个菜是怎么样子啊，哈。不过我在回家的路上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到底什么叫做生病哈？什么叫做健康？到底是身体有一些问题，会有一些不舒服，但是还是如常的过生活，这样叫做生病，还是说身体本来就没什么问题？啊，经常去找身体的问题，找麻烦，这样叫做健康。好，所以就昨天就一直想说，什么叫做生病，什么叫健康？那想了很久。
啊，后来你有什么心得没有？
我觉得就是，
因为很少有患者被医生退过嘛，对不对？医生说你根本没问题嘛，你要退挂号，就是你不要挂号，你可以走了，因为根本没有问题。好，那你听到这句话，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啊哈，真的是要对自己啊哈的身体有信心，而接纳自己身体目前的状况哈，然后在现状里面去找到一些比较美好的啊，比较可以活动的啊，比较可以享受的部分啊哈，那好好的就过好好现目前当下的一个生活，这样
好好过当下的生活哈，所以就不会再找身体的毛病，
对，
也不用再去医院检查了，你有没有很开心？
是啊，
好，心头上放下了一颗石头，
对，
再也不用去了，这样子
是，
可是只要这位医生只要没有这么讲的话，你还是会固定定期的去医院检查嘛，对不对？
因为当初以前。医生啊，和医学界给的那个观念就是说啊，哈，息肉息肉啊，哈，就是反正你这样现在放一些，就把它切掉这样子啊，才不会再做其他的那个恶化了等等这样子啊。那也是听了医生这样讲啊，哈，就觉得说，好吧，那没什么问题，但是把它切掉，不会再有其他的更大的问题，那就把它切掉吧。
好，避免更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可能。啊，可能会形成不好的这个肿瘤的息肉先切掉，
是
啊，这就是我们常会听到的，有没有？先预防，先切掉这样子，啊，不过切掉了你比较安心，
对，
我觉得可以换得安心的话，那也好吧，哦，那就去做吧。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这里啊，并没有说要大家不要去做治疗、做检查哈，但是其实我们真的很着重在。我们心理上面的一些情绪上的调整，对不对？好，你情绪的调整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像赛斯一直都在强调，我们本来就健康的。好，赛斯也一直强调没有意外这件事情，没有意外。好，那这真的是需要很大的一个信心。好，常常做自我的关照，这样子。 我昨天也带我妈妈到医院搞了一上对，因为挂了两个门诊，有一个是肝胆肠胃啊，另外一个就是他上来要检查的神经内科。那肝胆肠胃科是因为上个礼拜去急诊室因为他有些贫血，然后一检查有点慢性出血，后来就看到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溃疡啊，但是都没有任何不好的东西，都还好啊。那昨天去那个肝胆肠胃哈，是头一次去，我妈妈这么十几年来都没有去检查过这个部分啊。其实她十几年来都要固定的每个月要上医院拿药哈，这慢性病嘛。那一进到那个诊间，医生在问话，我一开口讲话，突然那个护士就贴着我好近，就靠过来，说他怎么贴着我？嘉诚老师，我认识你。我一看面熟的，我说你有来上课吗？然后他就说有来听演讲了哈。那他说一听到我开口，听到我的声音就认出我来了。那我就觉得护士很可爱，就整个人贴在我的身边。我见过你，嘉诚老师，他就很好玩。然后就问说我说这是我妈妈。那你看嘛，其实像我妈妈十几年常年的这种身体不是那么的健康，然后只要就医学上来检查，而且要固定吃药哈。但是到目前为止哈，她也没有太大的状况。其实每天都要吃不少药，有糖尿病的哈，有这个特别是抗凝血剂啊，因为她以前是脑部里面有肿块嘛，有血块哈，抗凝血剂。然后应该还有吃血压的，好，应该还有吃什么东西啊？我也搞不清楚。好，那这么多年来，那他的肾脏、他的各方面器官检查都还好，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上个礼拜去急诊室是因为脚肿了，突然肿了，好，那我就一直在想是不是换新的药哈，因为有个医生就给他换，他说是今年年初才开始有的药。这个药抗凝血剂，以后就不用每个月来抽血来调整这个药的分量。好，那现在就变成三个月去一次医院就可以。可是我就在推测，因为他换了新药之后身体才开始有一些反应，脚肿了嘛，以为是痛风，因为之前他也有过这个情况。后来就到这个急诊室去住了三天，就慢慢消肿了，情况也都好，而且很明显的哈，整个意识就很清楚，可能在那个医院里面又有输血，好，然后又有做一些检查跟这个照顾哈，那整个那个意识状况就很清楚，啊，就好起来了。那出院，过了三天脚还是肿，好，可是昨天去给医生看啊，医生就说没有红，没有红红肿肿的，只是就是看起来肿肿的这样，但是并也不会很痛。既然这样讲，我就很放心。医生又拿了那个尿管让他去验尿什么之类的，我都没有做。然后一说是慢性处方签，三个月来拿一次药就可以了，那我就很放心，更放心了，就要把他带走。带走之后就带他去吃饭，我看他能走能吃嘛，精神也还算不错，所以我根本就不多想的。然后那反正就照常，就把他照常。而且那个医生还说，他一直认为不是换药的关系。可是因为我们就会联想换了药之后才产生的一些反应。好，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也许我们的身体自动会调整到它能够应对日常生活的基本能力，我们的身体嘛，好，自然而然会调整到能够应对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条件。所以像我妈妈这种常年都在吃药，就是体力不会更好，但是也没有太差，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那我都还是把它当成一般人哈，我没有让他说因为糖尿病就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好，只是说要他少吃点，免得变太胖了，扶都扶不动，只有这样子，没有任何的忌口，没有任何的忌口哈，只是说让那个分量不要吃的太多而已，然后每天一定早晚要带他出去走走动走动走走路，好，跟别人接触一下，然后让他的脚不要都退化没有力气。除此以外，其实整个人的样子看起来都还算不错，这外用有时候把它照顾得太好了，气色什么都感觉不错。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有的时候我会去忽略掉他的一些特别的症状， 好，可是我会很注意他有没有这个吃得好、睡得好、精神好不好。假如说还能够走走路，样子看起来还不错，我跟他讲话他还可以回答、可以对答，我就会觉得他很不错。好，那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好，因为这也是赛斯一直在讲说，我们要把焦点放在哪里。好，我焦点一直放在，好，我可能因为有息肉，所以我一定要固定在检查，万一怎么样的话，我可以提早知道，对不对？好，你的焦点放在这里，我的焦点是，哎，现在看起来不错，那就不要再做任何的什么检查、治疗跟吃药。我看到的是他的好转，看到的是他的一个还不错的地方。昨天虽然脚肿，哎，可是扶着还可以走走路啊，我就把他带去吃饭了。但是带他到外面吃饭，也是要扶着走一点点路，哎，看他可以走啊，那吃饭也吃得很开心。我就焦点都放在这里，我就觉得他的身体没有问题。脚肿是肿，没关系，慢慢会消嘛。啊，只要不会太痛，而且还能走路，那就让他顺其自然，可能慢慢去适应一下，适应一下可能新的药或是身体有一些反应。可是反正做了一些检查都觉得没问题，好，那我就不把它放在心上。好，那其实啊，像这样子的一种好面对身体疾病的心态哦，我觉得平常是要练习的嘛，是要练习的。所以有的时候久病成良医，你知道。虽然不是我病了，是我妈妈病，那常常都要带着我妈妈爸爸上医院，爸爸过世了，我就觉得我久病成良医。我可以看他们的情况，大概知道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那我都会选择比较故意去忽略掉一些会让人好像特别担忧或是身体有一些比较不好的那个反应，我会故意忽略掉它，只要不是太严重的话。好，那你就放在能吃能喝能睡，好，意识还清楚，整个身体的反应还算不错，好，那我就把焦点放在这里。好，像我自己也病了两个礼拜，好，今天精神好多了，比上个礼拜好多了。那在这个生病的过程，我也不断的在提醒我自己，好，就是在生病的时候呢，没有力气的时候，就不要要求自己太多，好，那就是更温柔的对待自己。好，所谓的温柔对待自己哈，就是接受自己可以懒洋洋的，接受自己可以郁症乏力，接受自己可以很多事情不想做，好，可能只想瘫软在沙发上，然后瘫在那个床上，好，我接受自己可以这样子。可是我的个性其实还是想着很多事情要办哈，要赶快去做。好，但是有一个觉知，好，就会更尊重自己身体的反应。好，那时候的身体的反应就是什么事都不想做，懒洋洋的，就讲连讲话都不太有力气。那么上个礼拜都不知道怎么把课讲完的，拼着老命这样子。后来有一个朋友有看视讯，就跟我讲说，啊，你实在是太累了，你应该要休息啊，因为那个整个讲话的力气啊，其实是感觉得到的。好，可是我就提醒我自己，好，这个很不舒服的时候，虽然会有一些低落的情绪，但是。有一个自己一直提醒自己说，好，没关系，慢慢的，好，等待，身体一定会恢复，好，你现在是暂时的现象，那也刚好趁机休息一下。好，那有很多这种比较低落的想法哈，哀归闲啊，你就是嘛，是爱哀的哈，好，就会跟工作人员啊，跟朋友啊哈，在那里稍微抱怨一下，或是这个求救一下哈。所以这个前两个礼拜我生病，我在想说办公室的整个工作人员的这个气氛也都比较低落哈，大家都尽可能的安住在当下就好了，其他不要多想。好，但我想这也是每个人生病的时候会碰到的事情，有没有？好，假如你常常啊有一个这个所谓的慢性病，好，那他常常会这个打扰你，好，那你的心态怎么调整？假如说你现在也还在，好，可能这个生病的过程正在治疗的过程，好，那你的心态怎么调整？好，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了。好，因为正在生病的人，他一定焦点老是放在他不舒服的地方，或者有了什么不太好的反应，很自然会看到那里，对不对？可是赛斯教我们说，哈，你一定要提醒自己去留意你还很健康的器官啊，还能够行动的那个部分。好，还在正常运作的那些器官，不要一直把焦点放在你可能生病的那个部位。 好，因为你所有的注意力焦点就会引起你很大的敏感跟反应。好，那假如你看到其他还能够在运作的器官，哦，大大的赞美它，好，那你的担忧就会比较减少。好，甚至你会带起不同的情绪跟反应。所以其实注意力的焦点很重要。有些人检查到后来，假如我在想，医生假如没有跟你讲那句话，你一定还是会固定的去检查，每一年固定去检查看看这个息肉有没有长，是不是要割掉。所以你运气算是很好，你碰到这个医生好把你退挂，叫你说你不要来挂号了，好，这个把你这个退货。我们什么时候被退货是这么开心，大概就是从医院被退货的时候，你不用再来检查了。可是假如说就你的个性，你一定假如医生没有退货，你还是会固定去检查，没错吧？心里面还是会一直挂着七上八下啊，即便你其他的这个功能都还很正常，可是呢，因为我们比较会担忧的个性，我们始终就会注意在那个小小的部分嘛。好，可能你身体有这么多器官，也不过就是一个器官有一点毛病，你一定会一直注意它。好，所以你刚刚讲到一句话，我很认同啊，就是什么是健康啊，什么是生病。所以有的时候身体的健康还是生病，其实跟我们的注意力的焦点有关，跟你注意你的健康还是一直在对焦在你的不舒服的那个毛病上面，它就决定你究竟认为自己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没错吧？像我妈妈这个样子，我会把它贴上健康两个字啊，可是其实她假如就很多人的这个眼光来看的话，他并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人。好，可是也许我们在座很多同学，我看你们真的就是很健康，只要你没有说你得癌症的话，不见得人家会看得出来。好，那你是怎么看待你自己的？你看到自己是健康的还是生病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注意力的焦点，好，你怎么看待你自己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所以啊，我自己在经历这个生病的过程，虽然有整整一个礼拜是发烧的，就很不舒服，好，可是我都告诉我自己说，啊，太好了，身体在做清理，好，身体在做清理，耐心等待，好，慢慢会过去的，会过去的。那我现在回想，哎，真的也就是过去吗？然后身体有没有慢慢在恢复，慢慢在恢复？有啊，好，身体一直有在慢慢在恢复。像昨天呢，送完我妈妈去医院之后，我也一直想要提振我的一个那个身体的能量，啊，因为昏昏沉沉太久了哈，脑袋不够清楚，然后我就去游泳啊，好，我就去游泳，我就开始觉得身体有一点活力，我就去采取行动，让那个行动再来带起我身体的活力，啊，所以没有游太多趟了哈，但是在那里这个活动一下哈，脑袋马上充氧，那个感觉就很舒服。啊，所以还是要采取行动，啊，所以去做做身体的一些运动是蛮好的。所以我的焦点会提醒我自己，放在我的身体会慢慢恢复活力的这个方面，好，而不要一直把焦点放在你正在不舒服的那个部位。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常常常都要练习。好，啊，就跟大家做一点分享哈，终究是走过来了。真好，你就会觉得身体健康，能量提振的时候感觉真好。好，所以今天讲课比较有力气。来，其他同学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那有没有什么想问的？好，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啊，这位哲学家好久没有来了，嗯，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来。
老师好，同学好。老师，那个我本身也有曾经过这样的经验，就是说我有发现啊，我过去曾经有一阵子啊，就是说他好像会有一种情绪的那个低落，那种感觉是蛮真的是蛮低落的。那在那个情况的时候，我也是会觉得说不想讲话，然后对一切事情都不感兴趣，然后也不想工作，那好像我觉得那时候感觉好像人好像故障了一样，好像只能够呆呆的坐着，然后什么都不想做。那后来哈，我有去察觉这个情况，那我不会把它 冠上说那是一个病，还是说冠上说那是一个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样会更难走出来。后来我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去察觉，不过我这种情况大概三天而已。那我去察觉，我觉得好像就是，我就被这一股情绪的低落好像笼罩了一样。那我好像不过我去察觉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有发现好像跟过去的某些事件有关，所以我会觉得说，有时候疾病还是说某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我觉得反而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好像就是会帮助我自己去看见可能内在有某些还没有解决的，我觉得包括身体上的疾病也是。那我有时候我会感觉说，身体一直是我自己最好的朋友，可能我某些症状还是不舒服，它就是要提醒我说我有哪些内在的事情需要去面对的。所以其实我也很开心这些事情，我真的去面对的时候，因为我会发现我解决过去的事情的时候就真的释放了。我发现所以我现在发现那股很低落的情绪，那个身体的症状，我觉得它好像最近都没有来了，我觉得那感觉好像出疹子一样，好像就发烧然后就没了，就消失，就把它燃烧掉了。所以我觉得那种感觉其实也不会说是一个很糟的情况，因为好像一个症状来了，然后好好的看看它就会过去了。那只是我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件事，就是说老师，那这一种比如说一些身体上的疾病，还是说一些身体上的疾病，这算不算是一种内在的指引？就是说好像指引说我们去面对某些事，还是去看见某些事，这是不是从内我来的吗？还是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去看这些事情？
好，我刚刚想到啊，跟我自己的经历也很有关系哈。我在生病的这两个礼拜，尤其是第一个礼拜，觉得人生好无趣哦，活得好无聊哦，我很自然的内心里面有一些感觉上来了，而且觉得说有一种很大的一种空洞。空空的感觉，好，心轮上面有一种空空的感觉，使不上力，然后就觉得活着好无趣，做什么事情都不带劲，完全都不想做了。好，即便我也动不了哈，可是那个心情就是相当相当的低落。可是因为上礼拜你没有来，我有跟大家分享，好，我几乎有一种类似像濒死经验的一个过程哈，就是将醒未醒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意识站在我的肉体的旁边，很迅速的在回顾我从小一直到现在很多的一些特别的事件。好，小时候的一些事件所带起来的心理的影响，跟我现在一直所带着的某些模式有关系，尤其是那种信念的模式有关系。好，当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因为那个时间很短，唰，很迅速的，可是心里面的震动很大，感觉到了。后来我就发现我生病的过程，那种心里面非常低落，觉得人生好无趣的感觉，跟我一直没有真正面对解决的这些信念是有关系的。就是从小成长过程点点滴滴没有真正面对的一些事件所带来的影响是有关系的。所以你刚讲对了，好，生病会不会是一个礼物啊？假如用赛斯的说法来讲，没有一件事情是意外的，好，包括你的疾病也不是突然的跑出来的，它是有原因的。好，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好，简单来讲，都是我们一直在累积没有面对的负面的情绪跟感受。好，假如简单来这么说，所以你刚才讲生病的时候，哎，确实好像是一份礼物，给了我们有一个回顾过去，甚至于透过身体的一些反应，发烧啦，不舒服啦，正在不知不觉的释放我们累积在身上的这种所谓的没有解决的没有面对的负面情绪感受，这些负面的能量，我完全相信。因为我自己在发烧的过程里面，虽然心情很不好，感觉到整个人好低落，觉得好无趣哦，什么事都不想做的那种感觉， 但是也同时啊，因为使不上力，躺在那里，脑袋也没有办法让自己再振作起来，没有办法马上转念，你知道吗？因为没有力气，连想那些转念都使不上力的时候，很多真正的感受上来了，那个感受就是那种低落的感受啦，无力感的感受啦，觉得人生好乏味、好无趣的感觉，它通通都来了，而且你躲不开，因为它就是在那里，它就是来了，你的脑袋还有你的身体没有办法马上去做别的事情转移注意力，有没有？因为你身体不舒服，没有力气，然后你的脑袋也都烧坏了，烧到了就没有办法去正常思考了，没有办法用你所学的马上来带住你的感觉，大家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最喜欢做的就是应该要面对的情绪跟感受，可是因为不舒服，我们的脑袋呢马上会找出一些理由，有没有？找出一些替代方案让你转移注意力，好，于是你的应该要面对的一些感觉就没有机会面对，可是你生病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跑不掉，好，很多的那种感觉来了，你只好在那里去感觉它，你只好在那里让这个感觉慢慢的经过你，好，割过去这样子，割过去可能会流血这样子，可是反正流血之后会结疤嘛，好，会长那个结痂嘛，哈，会结痂。所以你刚才问我说，哎，疾病是不是一个礼物？好，那我觉得当然是，因为赛斯说没有意外，好，没有突然发生的事情，它其实都是有酝酿的，好，它是有酝酿，它是有原因的。那生病当然更是如此。所以后来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好，我也不断的去看到，让我觉得生命很无趣的一些原因。好，也许真的长年累月一直都在忙碌着。好，也许也一直都不断的在，好像在解决别人的问题，于是你自己内在里面的需要跟支持会不会不够？好，你自己这种放软或是软弱的时候的时间会不会太少？好，一直你都要觉得自己要很有力量，好，要有劲，好，有劲才能做事。好，那你是不是也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不能够接受自己无所事事？好，你是不是已经也变成一种习惯，不能够让自己软弱下来？好，甚至于也没有习惯开口求助，好像什么事情你都要撑着，好，你都必须要坚强，好，这样子，而且可能也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顾虑很多，想这个想那个，要照顾这个人的感觉，要照顾这个好这个很多事情的一些发展啊，你自己都要有一些，好像都要有一些不得不怎么样的这种心情。好了，那生病的时候很棒的是，看到你什么事都不想做，看到你觉得人生乏味，那种无力感，那种觉得甚至觉得不要活了，活得好无趣哦，干嘛活着和那种感觉都来了，都上来了，然后你身体很疼痛，发烧你跑不掉，你的脑袋也使不上力，因为烧得头昏眼花的，最后只剩下什么，这些真实的感觉，如如实实的必须要去面对它，那些感觉就是过来，你跑不掉，你只好去跟他在一起，然后就在那种半睡半醒不舒服，半夜会醒来好几次，这种半睡半醒的时候，哎，突然有一些回顾，我就说像濒死经验，很快速的在回溯那个过程的时候，哎，一件一件让我越来越明白，那种明白是心里面亮了一盏灯，真正的明白，不是头脑想懂，不是头脑想清楚，是心里面真正的亮了一盏灯，灯一下突然明白自己现在是怎么回事。好，所以也许真的很长的一个过程，我没有真正照顾到自己的感觉，甚至我觉得开口求助是一个这个没面子的事，好，是一个太软弱的行为。好，可是后来我觉得好要讲，好，后来我还是有讲，好，我也跟我的老板讲啊，我也想依赖啊，然后后来老板跟我讲说，我觉得你想要依赖的这种这个表达还是太少。我说有啊，我有一直讲啊，可是你也没有做出什么很正面的一种支持啊。那个时候我们就很想要什么啊，要一点什么，他只会在那笑，好，我支持你，我支持你。好，那很有趣的，这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你完成，因为那个真实的感受在你的心里面。所谓的真实的感受是什么？也不过就是针对你在那一段时间里面的感觉。好，各位你知道这句话吗？ 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所认为的真实的感受，也不过就是你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所感受到的一种感觉。所谓的真实，是因为你认为它是真的，于是它就对你起了很多反应，有没有？假如你在担心你的大肠有没有什么问题，你把那个一些反应都当得很真实的，一定是有什么毛病的时候，你当它都是真的，你就会看到更多的反应，有没有？所以为什么我说我的焦点会放在健康，而不是放在生病？好，那对我自己，我也开始在练习啊，然后我就突然有个感觉哦，就觉得你跟你的人生其实是可以分开的。什么意思？我们在刚才讲内我好了，或说啊，你的这个灵魂选择这个肉身来经验这一生，对不对？可是当你生病的时候，有一种关照，你是可以跟你的这一生分开来的。我不过就是来到我的这个肉身来经验这些学习的过程，可是它并不是全部的我，它也不是唯一的我，我是可以跟它分开的。好，这就是一种关照，就是你刚才问的问题了，是不是有个内我？好，这个内我正在关照你的自我在经历的这些事情，因为你的自我一直认为这些都是真的，好，痛苦是真的，生病是真的，好，那你从小到大的点点滴滴的经验都是真的，所以你认为它是真的，你就强化了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也就自然的对你产生很真实的反应跟影响。今天我们要上课的内容就讲到，好，你看所谓的记忆对你来讲是真的，可是对于参与你过去同时的那个事情的每一个人，他们所看到的那个记忆的事实，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好，每个记忆里面的那件事情其实都不一样，都不同的版本。所以真实的，所谓真的，是因为你认为它是真的，于是它就产生了反应，让你印证它是真的。你的低落的情绪，是因为你认为你发生了什么事情是真的，所以引起了低落的情绪，有没有？好，因为你认为这个世界对你来讲叫做打击，好，你认为这是打击，于是你就会产生打击的反应，被打击到的反应。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你认为它是真的，好，这就是我们的注意力的焦点，所以注意的焦点就引起了那个焦点所能够产生的反应。可是当我渐渐好起来，我转了，好，我转了念，我转变念头了，因为我看到哦，原来我是受到过去某些事情，因为我还小，我不懂，我不知道怎么解决它，于是它就慢慢的累积在我的心里面，后来不知不觉成了我人生的一个没有看到的模式，啊，一种对某些事情反应的模式，结果这个模式就，哎，累积着累积着都是不舒服的感觉，啊，这个模式带来的是不舒服的感觉，直到我生病了，哎，我没有力气了，我躲避不掉了。它真真实实的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才发现，天哪，那也不过就是我过去某一个选择的记忆，然后一直带着这个记忆到现在还在影响我。可是太有趣了，那个记忆是你选择要记起来的那个片段。好，你的记忆是你选择要记起来的那个片段，那个片段对你来讲是真实的。可是对其他参与了过去这件事情的每一个人，对他们而言不见得记得的是跟你一样的版本，对不对？所以过去究竟是什么？过去也不过就是你选择要记得的那个部分，叫做过去，叫做你的记忆，记忆里面的过去，那是因为你选择要记得的。好，那这个部分很有趣了。好，想到这个部分就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我礼拜天去看的电影啊，叫《明日边界》哦，好，那个许律师也在推荐这部片子嘛，哈。那我觉得哈，人很低落的时候，有时候也要看一些那个可以振奋人心的电影，这样子。哦，那个打的场面非常的精彩，啊，这个科幻片还拍的真的蛮不错的。但是我觉得它里面太有意思了，大家有看过了没有？还没有看一下啊？那可以去看哦，还真蛮不错的。就是男主角一直重复那一天， 死了就会又活起来，死了就会又活起来啊，因为他要去打那个外星怪兽。那后来他本来是一个菜鸟的军官，他根本就不想去打仗，他也不会打仗，可是硬是被拖着去了，他就得要上战场，然后他根本也不知道要面对什么，原来有一大堆的外星怪兽哈，后来他两下子就被打死了，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刚好被那个里面的一个那个怪兽里面的一个比较有能量的那个怪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忘了哈，去他的那个一起碰到他，于是他有了一个能够再活起来的能力。哇，结果他就开始重复那一天，就是他要入伍当兵打仗的那一天啊，被强迫带进去那一天，就当他反复了100多次的时候，我突然心里面好有感觉哦，好有感觉哦。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哇好烦哦，每一天都要重复那一天，烦死了，对不对？第二个感觉是天哪，他一直不断的在演练那一天怎么去打怪的那一天，他的整个人的能力跟智慧一直不断的在提升啊，因为他必须要去找出那个消灭他们的方法啊。关键就在于他在打怪的时候啊，有一个女战士出现了，然后这个女战士她突然一起，就是她还没有来打仗之前，在那个广告刊板上面看到了一个女人，好，后来那个女人会被打死，她就在那个女人要死之前就曾经跟她讲说我认识你，我知道你，好，结果那个女的也告诉她说她原来曾经也有这个能力，好，那细节就不讲了，好，她每天都在重复那个情节，他甚至于可以告诉那个女的哈，你要注意你的左边，好，那个怪兽等一下会从哪边出来，然后在几点钟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它会出现，因为他每一个步骤已经非常清楚了，因为他一直在重复那个打仗的那个画面，所以他都知道那个妖怪什么时候会从哪里跑出来，然后就叫他们要避开，然后他到后来哈，那个表情有一幕就是他根本也懒得去看那些妖怪，因为他知道他下一步躲这边妖怪打不到他，躲那边妖怪打不到他，好，但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哦。那我突然就是想到赛斯在讲，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课题哈，只要你这一次没有做完，你真的去自杀好了，你下一辈子还要再来一遍，就是要再重复去面对这个问题，可是你可能用着不同的那个故事的版本，不同的情节，但是你在面对的人生的那个课题的主轴哈，那个主题是一样的，好，要反反复复是一样的，好，比如说，好，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好，比如说一家人里面生两个小孩，一个孩子就那么听话，另外一个小孩子就是老是找你麻烦，好，一个孩子很用功，一个孩子不念书，那父母亲就会为这个不念书或者老是惹麻烦的孩子伤脑筋，对不对？那你有没有想过？那为什么两个孩子都是你的啊，竟然差这么多？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这个麻烦惹麻烦的孩子会在你的家庭里面出现，你用同样的方式教养，可是为什么就这么不一样？会不会这个孩子带来的就是你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好，因为小孩子又不能丢掉，对不对？你不能够遗弃他，好，除非他长大成人，他可以自己走掉，可是你就一直要面对这个孩子给你惹来的麻烦，而且他惹了麻烦又一直把你同样的一种很不耐烦很痛苦很伤心的心情不断的叫起来叫起来，所以我们常常都在讨论哈，父母亲在跟这样的孩子讲话，可能数十年如一日哈，讲话的那个内容台词都一样，为什么？没有觉察。好，那你想，假如每一天早上醒来又要面对这个孩子，然后又要面对他同样的那种惹麻烦的模式，有没有像这个男主角每一天都要经历再上战场的那个情节？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很好玩，你每一天在面对这个惹麻烦的小孩，然后每一天你都讲同样的话，好，每一天都在骂他或者每一天都在挑剔他，然后他的反应都一样，好，那就有点像是这部电影啊。假如这个男主角没有找到其他应对的方式，他就是一直经历打仗失败，打仗失败，打仗，然后死掉，死掉，死掉，死掉，然后一直重复来，重复来，重复来。后来他开始聪明了，那个女的有跟他讲哈，只要你又活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去找他，因为那个女的在那一天还没死掉，她在训练怎么去打怪，啊，他就找了他。后来这个女的就告诉他一些事情，然后就找到一个科学家， 好说可以怎么去找到这些妖怪最后的那个首脑哈，那个主控的那个叫Omega 是不是叫什么奥米加什么之类的嘛？他的那个整个外星怪物的那个操控者，那个操控者他就像那种像心电感应、像神经传导似的，他会支配那些妖怪跑出去打仗。好，那后来这个女的在跟他这样不断的锻炼、不断的锻炼的时候，重复的那一天哈，因为他们一直都没有办法找到那个首脑，那个妖怪的首脑，而那个女的就一直死嘛，一直死，一直死，因为她的剧本是死掉，而且她不会再重生。重生的只有那个男主角，所以那个男主角一重生，他还是有机会再去跟这个女主角再去研讨一些打怪的方法，大家了解吗？好，那其实看到这一幕，就像我刚才讲，我们的人生哈，假如一直反复出现的一种挑战跟模式，有没有点像这个情节？直到你找到不同的应对方式为止，大家了解了吗？我看到这部片子的时候，突然就一个明白哈，我们人生。每一天，假如说那个孩子是你的麻烦，你每一天早上醒来面对这个孩子的时候，你有没有不同的台词出现了？有没有不同的看法看他了？啊，有没有找到一个不同的教养或是对待的方式来看待你的这个老是惹麻烦的孩子？好，也许孩子不见得，孩子只是一个例子嘛。也许你面对的是你的老公，或是你面对的是你的主管，你面对的是你的父母。等等，你人生里面最让你觉得头痛麻烦的是谁？好，是什么样的事情？是你什么样的一个一直转过来想不通的模式，然后它一直重复，一直在重复。大家了解我的意思了吗？我突然就发现，那我的人生的课题我到底找到了没有？那种模式是什么？好，那个一直反复出现有类似的情境来，你的心境就是用一样的模式在应对它，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模式？有没有看到这个模式？好，比如说，好，有人呢，他始终觉得他不被爱，可是，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其实他生活很好，他的家人对他也很好，啊，也许他身边的朋友对他也很好，可是他只要有一点小小的挫折，他就全盘否定他是被爱的，好，他是被关心的。各位，你知道吗？这就是模式。直到有一天，你找到了一个不同的应对方式，而开始信任你自己，你是被爱的，打从心里面深深的相信你其实是被爱的。即便人家挑你的毛病，啊，即便你碰到这种关系的破裂，可是你都还是相信你是被爱的。好，啊，当你这样的一个信心找出来，打从心里面。改变了那种不相信自己是被爱的这种反应模式，大家懂了吗？你就完成了你生命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就像阿汤哥，他最后找到了解决的方式，可是更好笑，他这个解决方式是怎么出现的，你知道吗？他最后把那个首脑打死了，他们后来真的赢得了这场战役。可是很好笑的是，他会去找到那个首脑打死他，这个过程是没有重复练习的，因为他最后被输血，他会失掉了那个再活过来的能力。大家听懂了吗？结果他最后能够去把那个妖怪的首脑打死，是来自于什么？他知道他没有机会了，这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了，他只能放手一搏，不顾一切，就算牺牲生命在所不辞，不顾一切的就冲过去了，不是有演练过的，大家了解吗？他之前每一天不是都重新在演练吗？可是他都没有办法完成那个把一个首脑妖怪打死的那个目的，啊，因为根本靠近不了他，还没有靠近他又被打死了，又被打死了，直到最后有一次他被打死，竟然被救了，救了之后被输血，结果输血就是一个关键了，因为被输血的话，他的再生的能力就消失了，他没有办法再活起来了。结果他知道他必须放手一搏，他就跑掉了，跑出来了。好，而且呢，他也找了这个女的一起要去了。好，那这个女的就说她要采取什么步骤，她跟他讲说不行不行，因为你会死嘛，你不管采取什么步骤，你都会死。好，那他自己怎么样？他就不顾一切的，没有演练过的。好，没有演练过，他就不顾一切的，奋不顾身的， 啊，就用他当下的冲动，他当下能够找到的方法，最后真的把那个怪给打死了。我觉得这一幕太有趣了，又让我领悟到生命无法一直用着你以为的方式来发生，它却需要你跟着内在生命的冲动。有了一个冲动来了，不顾一切了，而且他的认知是，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机会了，我没得选择了，所以我不能够瞻前顾后，我没有机会再练习了，我要怎么样，不顾一切的动身一跃，好，在所不辞，死而后已，管他的，死了就算了，因为我也没有别的机会了。好，我觉得这一刻让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反省，太有趣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真的就是在义无反顾，没有办法再一直练习，你脑袋不能够一直在去设想每一个步骤的时候，你只能靠着你的冲动，靠着你的不顾一切，靠着你这样子全力以赴，冲啊，冲过去，结果撞出了你一个可能的实相，撞出一个你根本没有办法预想得到的一个结果，它竟然就跟着你的冲动把它撞出一条路来了。你知道这个感觉有多爽？这个感觉就是没选那谁，你想越多，练习越多，反反复复的在那思索，不见得结果如你所愿。可是当你没有办法再选择，你必须要不顾一切冲出一条可能性的道路的时候，竟然就被你冲出一个可能的结果。他最后的胜利是没有经过练习的，他最后的那个胜利是因为他觉得他没有机会了，他没有机会了。这是他最后一次机会，就没想到那个妖怪真的被他打死啊！打死之后，他的又活过来了，而且竟然不是活在打仗的那一天，活到更早先，他还没有去打仗之前，还是个军官身份的那一幕。于是他那一幕是怎么样？他可以不要再去打仗，他可以选择不要去打仗，因为他回到更另外的一个场景了，跟他之前反复一百多遍、反反复复那一天不一样的场景。好有意思哦，所以我分了两段哈，分享了一点心得。第一段就是，只要你这一次是最后一次，那你每天都要反复那个事件，你要不要找出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来对待它？好，那第二个我的体会就是，真正的机会来的时候，往往不是你能够预想的，你只能按照你生命的冲动。所以赛斯为什么一直要我们顺随生命的冲动？因为这个冲动才能够有更新的机会，这个冲动才能够撞出一个未知的实相，撞出一个新的可能的实相。比如说，拿我们刚刚在看身体健康，假如说我下定决心我再也不要检查了，可是我要把每一天过得很精彩，我要今天起码今天我要顺着我的心，顺着我的这个感觉，顺着我的一个喜悦快乐的感觉去过这一天，那今天过完了没事，第二天又来了，我又用这样的方式尽其所能的去过我想过的这一天，结果一天一天一天过了，结果身体竟然，你以前都是注意你的毛病有没有，后来你换了一个焦点，我开始注意我能够运作其他的器官，我开始注意放在我异性风发身体很健康的那些部位，而不是一直注意我生病的部位，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都提醒自己把焦点放在你想要过的那一天，你这一天要怎么过，想怎么过，你把注意焦点都放在这个上面的时候，你的人生就开始已经本来生病就走这条路，可是你开始注意你的健康，你开始走出这条路，这叫做冲出一个可能的实相，然后创造一个根本不在你预计范围里面会冲出来的一个结果。人生就是这样子，一直不断冲出一些可能性来的，就是按照你生命的冲动冲啊冲啊冲啊，感觉怎么样？蛮不错的，要不顾一切，奋不顾身，管他的，只要你内在有一个冲动，管他的，就去做吧。
内在的冲动啊，它是从哪里来？是内我吗？是灵魂吗？那这个内在冲动，它要指引我们去往哪里去？而且我有个发现，就是说，我觉得心智、头脑哈，跟冲动，我觉得有时候对我来讲，有时候我觉得它是冲突的。冲突就是说， 好像心智他会觉得说凡事要理解了，觉得安全了，觉得合理了 OK 了，他才会去执行。可是我觉得冲动他不是这样，好像说冲动好像他就他不会顾虑到头脑是一个怎么样的理解，他直接他想要怎么样他就有一股冲动想要怎么做了。
对啊，这也是因为你上礼拜没有来上课啊，哈，我们有讲到有没有有一个头脑的冲动。所谓头脑的冲动啊，就是经过计算，经过推演，好，还而且还以你的经验为基础。好，那这种冲动就是大家害怕的，比如说会去打人，好，会去伤害别人的一种冲动，那都是因为情绪过度压抑之后的结果。好，这个是我们在自我上面的一种冲动，它是跟着经验为基础，跟着你的心智的判断，跟着你理性的一个推理。可是有一个来自内我的冲动，它是生命的本质。好，因为所有的这些生物能够尽情的绽放它自己，都是来自于生命的冲动。好，一个孩子会从一个小小的胚胎，然后慢慢成长，然后后来生出来，从不会走路到会走路，这是生命的冲动。好，你看那个小孩子想要到那边去，他有一个动力，尽管他不会走路，爬也爬过去了，有没有？这是生命的冲动。好，简单来讲就是这样，有一个内我的冲动，那个是生命的本质。好，它是一种让你不断的继续向前成长的一种动力。可是另外一种冲动，我们说害怕的或分辨的或分析的冲动，来自于我们的自我上面的冲动，而它是以经验为基础，它是以我们的理性学习之后有没有推理啦，好，在那揣摩啦，甚至于因为礼教经验告诉我们说做人要有礼貌，可是当对方一直在欺负你的时候，你累积到某一个程度，你那个内在的情绪跟冲动再也压抑不了的时候，结果就用了一个扭曲的行为去释放了你的冲动。好，这就是你刚才问的问题，这两种冲动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所以呢，好，这个上半段的结论就是这部电影还不错嘛，可以去看一看。好，真的是蛮有趣的。假如你这一天每一天都重来，你能不能够让自己有一个不同的剧本？好，假如说你再也没有办法透过你的思维去慢慢计算你的下一步的时候，有一股内在的冲动来了，你要不要顺着你的冲动，哦，不顾一切，说不定就是会冲出你的另外一个可能实相。这就是再次一直要我们跟随冲动，而且不是一时的冲动，还要怎么样，一直冲动，要一直冲动。好，我们休息五分钟。好。